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原来有这么多人不喜欢咱们这个节目做对谈呢，这是为什么呢？好奇怪啊！我上次精心请了王吉思老师跟我一起聊冷战，发现还是和以往好多对谈一样，许多朋友呢都会说：“哎呀，这集又水了。”怎么会对谈节目又是水节目呢？你们对我的预期是什么呀？我看人家播客节目都老对谈，对不对？就我一个人在这聊，好孤独啊！偶尔找个人来跟我谈天，这不挺好吗？尤其是我请的朋友啊，都或者一些老师，都是在专业领域，有是学有专精，比我见识渊博的多的多的多的大人物。那么我请他们来给我对谈呢，我还以为是一种给你的福利呢，结果你居然说水，哎呀，真是。好，那我今天自己做节目，我今天呢要来还债，还个什么债呢？就是我们去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啊第五届的短名单的五部作品，不是介绍过两部了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补一补啊。补回第三本，那已经是去年了，从去年拖到现在，你看我是什么人。我今天要介绍的这部小说呢，也就是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第五届短名单之中的一部，就是郭爽的月球。如果你过去几年很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也有留意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话，那你对郭爽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因为郭爽在2018年出版的小说《正午踏进光焰》是一部小说集，就曾经入围过第二届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短名单。那么2019年呢，他又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叫做《我愿意学习发抖》。那么这一回啊，他进入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最终五名年度佳作的就是我现在要介绍的这本《月球》。这部《月球》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喜欢它的读者喜欢的不得了，很多人是看到一半就会看哭的。那么，但是也有很多人呢，就觉得这部小说好奇怪，这部小说集里面每一篇故事，看完之后你都说不出那个故事是什么，好像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般人预期中的一部小说或者小说集里面每一篇小说每一个故事都有一条非常清晰而完整的甚至是起伏的一个叙事线。这大概是因为啊，郭爽的小说写作特别是月球这部小说集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这什么特色呢？它是一个以人物和对话为驱动核心，叙述驱动核心的写作，而不是以一个非常鲜明的，就你看完之后，看完一遍之后，然后你能够很快说清楚整条故事的起伏的线索是什么样的一种故事。它的故事几乎完全围绕着人物，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这个关系里面的交往对话来构成。那这种小说的写法呢，对于一个平常喜欢听故事看故事的读者来讲是有点挑战性，但事实上你慢慢看进去之后，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的吸引，因为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各样的关系，可以说是写得非常的精微，非常的精细。因此又有很多读者在看完之后觉得他写得太深入了，写得好像就是我曾经经历过或者我很有可能会经历过的那种处境。因为在透过对话以及透过人物的刻画的时候，他能够把一些人非常复杂的情绪，人跟人之间互动，某种在空气中可能带着点暧昧或者带着点张力，一般而言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的那种状态，那么清新的，那么清晰的用文字表达了出来。那郭爽以前曾经是一位记者，我们并不能够在他的小说里面看到很多他以前做记者的痕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字基本上是非常精确的，非常清晰的，而且没有一种很冗赘的过度修饰的那种装饰感。那么我们刚刚说到关系啊，那整部小说集里面呢到底涵盖了什么关系，几乎我们今天相当人都觉得很重要的人际关系都被囊括进去了。例如说父子父女的关系，母子的关系，父子的关系，朋友的关系，闺蜜的关系，情人的关系，同事的关系，每一篇小说都围绕着刚才我说的这些关系的其中一组来展开，而且这些关系还是在关系中套着关系。比方说啊，在这部小说集的第二篇《挪威处》，挪威处是那种植物，那种树木，处树嘛，在这个挪威处里面呢，就基本上要写的是一对父女的关系。这个爸爸呢是一个植物学家，大概从来没有出过国，平常呢就在学校研究植物，是一个学者，同时是一个业余的小提琴家。而他的女儿，就跟他相依为命的女儿呢，则是念美术，后来在学校里面担任美术老师。那这个女儿就决定跟爸爸一起去俄罗斯旅行，去抱团参加俄罗斯旅行。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啊，这对父女在旅行之中关系的进展跟挖掘是怎么样。那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定还会出现什么呢？那就是旅行团的团友。那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呢，就是本来是要讲一对父女的关系，这个父女之间，尤其是女儿对爸爸，好像有很多的不了解，并不是不爱他爸爸，而是中间好像有些东西他不能够轻易进入。比如说当年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妈妈的离开，然后他父亲很多想法，好像很多东西是没有那么简单敲开的一个人的内心的外壳。那么但是透过这个旅行，他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些新的共同语言，能不能够找到另一种不同的接触渠道呢？当他们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乡，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在这个短暂的旅行团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空间的转变也把两个人原有的关系带来一些转变呢？我想我们大概都有这种经历，是不是？你跟一个人，一个朋友，你的情人，你的家人，在旅行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平常在你们原来所居所生活所工作的地点所没有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因为大家到了另一个地方之后都展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面相，恰恰是因为你被投掷到了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陌生的国度里面，那么因此你们两个人之间都各自展示出一些平常适应于你所在地所在文化所在语言的东西被剥掉了。那么有没有可能不一样呢？但是这又是一个旅游团的一个旅行，因此这里面还会有另一种关系，那就是旅行团的团友。你透过那么密集的一天，除了睡觉时间，大部分时间都跟团友在一起的时候，在这时候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旅伴，出门这个旅伴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在郭爽所书写的这些人际关系里面，为什么我们很多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看到会很有共鸣呢？那是因为这些关系都带着一点距离感。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关系，本来可能是因为亲缘、血缘，或者爱情，或者友情，或者工作上的关系，你应该是有一种亲密的感觉。但事实上，他每一个故事里面的人际关系啊，这些关系都带着某种距离感。哪怕是月球里面这个母亲和儿子，这个儿子因为患上了尿毒症，所以长期不能上学，在家里面，那么要妈妈来照顾他，这应该是非常亲密的。但是两个人好像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面，有些东西是不可逾越的。那么这样的关系，我们今天年轻人会有共鸣，是因为这又好像是我们今天人际关系的疏离状态，似乎就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跟平常很多人的交往都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密切，我们有大量的社交媒体，但事实上好像我们变得越来越孤独了。那么有一些学者是专门研究这个现象，在社交媒体互联网通行的年代，为什么我们好像越密切的在 透过工具中介来交往，好像反而变得更疏离。但是他的月球里面，就郭爽这部小说里面这人际关系的故事，倒不是因为社交媒体的介入而造成的关系疏离，而是这些关系本身都带着一些内在的，有时候甚至是结构上的一种缺陷。比如说这里面一篇消失的巨人啊，就是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篇故事，一篇小说。这个小说呢，是以一个保姆吴珍珠和我们叙述者女主人她的关系。你想想看啊，现在很多城市中产阶级里面，就很多小孩其实是保姆或者阿姨带大的，甚至是，那你跟这个保姆和阿姨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就有点像我在香港我们所熟悉的菲律宾或者印尼或者泰国的女佣，他们会帮人家带大家里面的小孩，然后使得这个小孩从小就觉得这个保姆或者这个阿姨就像是一个巨人一样，好像是一个，而且你小时候你软弱无能的时候，一切生活起居很多事情都要靠他照顾，你是可以依赖他依靠他的。但事实上这两者的关系真有那么单纯吗？当然不可能。因为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保姆也好阿姨也好，她再亲，她就算住在你家里面，她就算把你抱大帮你换尿片，但她是被聘用来做这些事情的，她跟你们家庭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那因此这又衍生出了另一个差距，那就是你们家一定比这个保姆要有钱，你们可能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这样的一种雇主和雇佣的关系，两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就造成了你们两个人之间就算再亲密，但后面有些结构的东西把你们拉开了。这样的关系里面，你们始终就是有距离的，是不可逾越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人跟人，每一个人跟人关系，我们都渴望跟人有更亲切的接触，更了解我们珍惜的人。比如说这部小说集里面的那些母女的关系啊，父子的关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那个界限过不去。比方说像最后一篇小说《峡谷边》里面，那个儿子跟父亲之间为什么逾越不去呢？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去世了，他已经走了。那在这个时候你还能怎么样？你怎么样去修复这种关系呢？郭爽给了我们一种朦胧的乐观感，好像这些关系到最后都可以得到所有的差异，所有的矛盾，所有的分歧似乎都能够得到和解，得到修复。但是这种和解跟修复往往是一种投射。比如说峡谷边里面的儿子要修复跟他的父亲之间的隔阂，但因为两人已经天人永隔，所以这个儿子是透过一种自己所说的实验，一种用做梦的方法来进入父亲的身体，进入父亲的角色，来理解父亲，来做这样的一种实验。可是这样的实验，你与其说是有什么客观效果，倒不如说是一个人他在做白日梦一般，透过自己的幻想来理解父亲，在自己的幻想中好像使得自己跟父亲达成和解。这种修复，这种和解，因此只能够是单方面的某种的投射，到了最后只能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可是话说回来，我们人际中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所有的关系的和解修复，其实都是要我自己有一条叙述的线索，我能够用我的角度把它理解成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那这到底还是一个自己内心的事。而人跟人之间，本来人就是被有自己的身体，有自己的肉身，你有你的身体，我有我的身体，我们再怎么样这个界限是无法穿越的。我们身体里面装了什么，我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我心里面是什么意思，这个东西是可能永远无法穿越，甚至是一个人对自己有多了解，可能也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疑问。而月球这部小说集另一个非常鲜明甚至是首要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郭爽笔下所有这些人际关系，他还要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加不稳定的背景底下， 那个背景就是他们的不断的移动。整部小说集里面几乎每一篇小说的人物都是离开家乡的，都是到了另一个地方生活的。那种移动有时候可能是在国内的移动，从国内一座城市，比如说离开老家到了一个大城市居住，然后又回到老家，又或者说是干脆出国的，像峡谷边里面的这个儿子是到了澳大利亚成为医生。那么又比如说刚才我一开头说的那个挪威处，是父女俩一起出国，到了整篇小说是以他们在俄罗斯的旅行为背景。他们不是在自己家里面好好待着，在一个固定的时空脉络底下来展开自己的关系，而是在移动的状态里面。这种移动有时候夸张起来可以像这部小说里面其中一篇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小说，叫《幻日线》。《幻日线》里面呢，两个闺蜜啊，一个叫令熙，一个叫莹莹，是来自贵州的。结果到了最后他们到了哪里呢？我们看他们的小说里面两个人的通话，两个人的回忆，两个人的短信，我们可以追踪他们的轨迹。他们去了北京，去了香港，去了广州，去了深圳，去了上海，然后去了巴黎，去了日本，去到法国的布列塔尼，简直是四处走来走去。这样子呢，就把本来的那种已经有疏离的关系弄得更加复杂。就这些关系还是不是平常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比如说我在香港，我跟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们到底是身处在同一座城市，那我们的关系是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共享同样的生活文化背景底下，在这里面来经营或者我们的关系，或者在这个城市之中彼此成为陌路人。但是我们整个小说集里面这些小说的人物，他们的关系却是有一个穿越地域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来经营自己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就变得更加的不稳定。又或者说有时候是反过来，恰恰是因为换了一个空间，两个人的关系反而要更加亲密。比方说像挪威处里面这个妇女一起去俄罗斯旅行，然后我们才看到他们妇女间一些比较深入的对话，而且是在那趟旅行里面两个人走进了一个公园里面，在一个凉亭底下聊天，好像才开始有了一个更温暖的某种的接触。这种空间的移动啊，有时候甚至是在同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内，这种关系都会发生在两个宇宙之间。例如说像同名小说《月球》这篇小说里面，就刚才我讲那个儿子呢是患了尿毒症，所以呢天天就在自己房间里面待着，不能上学，不能出门。但是这个小孩呢在家里面，在房间里面就喜欢玩游戏，玩着玩着游戏呢，就又有房间有个天文望远镜可以让他观星，于是慢慢的慢慢的他就用想象力去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月球基地，月球世界。那么每天主要的生活好像就是在他想象的这个月球世界，月球基地里面展开的。而他真实所在的这个家庭呢，却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家庭。这个家庭里面呢，这位母亲呢是带着很多的焦虑的，带着很多的悔不当初的。而他的爸爸呢是常常不在家的，是很冷漠的。外面好像有一个非常漂亮可人的第三者，那么这个家庭的关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算计，各种各样的麻烦。但是在他这个男孩想象的月球基地里面，却是月球世界里面却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无垠浩瀚。所以也就是说，就算哪怕是在一个家里面，一个儿子离不了家，妈妈常常在他家里面要照顾这个儿子，他们两个人好像也是活在了两个世界，两个空间里面。所以这部小说集里面的每一段关系的书写的，在我们看到这个背景都是一个穿越空间的背景。那于是我们马上就可以，年轻的读者就可以敏感的注意到自己能够感同身受的一点，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各种形态的离散状态。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中国改革开放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人是移居海外， 像在峡谷边里面的那个儿子是已经到了澳大利亚去居住。我们有非常多的人是有丰富的旅游经验，甚至是有点四海为家，像幻日线那样子在全世界到处跑。那么就算你安安稳稳的在国内，你也至少有可能试过出国旅行。如果你就算没有出国旅行过，你也很有可能是会离开自己的老家，离开自己熟悉长大的那个家乡，到了另一个城市生活跟工作，而离家人很远，可能每年只有春节的时候才会回家看一遍。又或者过去三年疫情里面，那么很多人可能两三年没有见过家，老家的家人没有回过家，这都是会发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正在经历的事，是一种大规模的内部的甚至是穿越国境的一种流离离散。哪怕是像月球那样子，你没有离过家也好，你也透过游戏，你也透过互联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可能跟你身体具体所在的这个世界，你的家庭，你的城市，你的社会是没有关系的，是离开的。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背景啊，所以郭爽的《月球》这部小说集就会出现另一个写作上面的一个特色，那是什么呢？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从小看到大的，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各种的小说故事，这些小说故事里面呢，绝大部分的主人公人物，他们都有一个稳定的时空背景。那么就算是这个主人公他移动，他离家，甚至是最古老的史诗的故事，像《尤利西斯》那个样子，但是那到底会构成一个叫做要回家的故事线，他离开家了，但是整个小说整个故事会讲到他怎么样回家，又或者说他离开家了，但是他要去一个更明显更好的一个目的地，他要走上一趟旅程，前往另一个他终极要去的地方。但是在这部小说集里面的这些空间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不是一个，这些人物并不是固定在自己的家乡，他们也不是要离开家乡前往踏上一段旅程，走上一个目标。如果说这是旅程的话，这是一个没有目的地的旅程。这里面的所有的人物，他们就算好像到了另一个地方生活工作定居，始终都有一种安顿不下来的状态，他始终不知道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就是我的家，是否就是我要去的地方。而我要回家吗？我要回去我原来的地方吗？你回去又好像回不去了。比方说像消失的巨人那样子，那个女主人翁，她要回到自己，她回到自己老家，她看到自己小时候的保姆，但是她这时候已经长大了，她发现她跟保姆之间的关系早就已经被割裂成两个世界，这里面多了很多的猜忌，有很多的东西，就算你有同情心，你有同理心，你愿意跟她理解他的状态，理解他背景，但就是过不去了。所以这种空间的变动流离使得这些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这么加起来讲，我们可以说这个小说集里面这些被坐落在移动离散的彼此隔离的空间状态下，这些人物关系里面的这些人物到了最后都是一个一个非常原子化的个人。按照传统的路数讲，那么这种原子化的个人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孤独，他应该会有很多的不满足，他的人际关系应该会非常不美满。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还是说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会有一些新的以往我们没有见过的东西会出现呢？就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幻日线》这篇小说来讲，这可能是整部小说集里面最长的一篇小说。那么在这个小说，这对闺蜜啊，莹莹和令熙，她们两个是很特别的人物啊。这一个女孩子呢，莹莹呢是一个无信念者，就是她能够接受的爱人情侣，到了最后我们看到那个法国布列塔尼只有60多岁的老头是可以跟她完全没有任何性关系的，但是她反而觉得安稳亲密。而她的朋友令熙则是一个非常奔放的，跟不同的人交往过，不同性别人交往过的一位双性恋者，这是一个无性恋者，一个双性恋者。然后这两个人的友情是陪着他们穿越了这个世界上，刚才我讲过那些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的。 但是我们从小说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这种非常亲密友好的关系，由于空间以及不断的移动带来必然带来的各种时间上的差距啊，使得他们的关系，你说是很友好很亲密，又不是我们一般说的我今天晚上就能够叫他出来那种友好亲密。他是我到了一个地方旅行才忽然想起这个朋友好像一段时间没联系，然后再发现他连网名都变了，我好像都不知道。然后呢，终于找到方法联系他了，联系上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时候他在哪儿，是好像已经很疏远，但是你一联系上之后，另外那个人就能够立刻搭飞机不远万里而来陪你好几天，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你说是很疏远吗？但是为什么两个这就是发小，为什么一说起话来就好像亲密无间，明明知道自己大家都不一样，你是双性恋者，我是无性恋者，我现在在一个地方工作，你在另一个地方生活，我们两个只能够在旅程之中这么偶然短暂的交汇，但是为什么一坐下来却又有说不完的话，又会涌起心里面无尽的那些回忆呢？在这篇小说里面呢，就能够看到郭爽擅长写对话以及喜欢写对话的那种状态，至少在这部集子里面，他们两个人之间对话是那么的密集，各种想法的交流切磋来往是非常高密度的。那么比如说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跟他们无数次的长谈一样，话头在两人之间接力传递，就像更漫长的生活中他们用具体行动向对方证实的那样，两人都在奔跑，没有谁掉队。与其说这是一种理想，不如说是他们对彼此的认定和信心，不断为生活加码，才让能量来回传递。是的，他们不断对话，但是这个对话是在穿越了好几个不同的时空底下的对话，两个人都在拼命向前奔跑。我们作为读者可能会问，那你想跑到哪里呢？他们就在跑。所以我们看到后面这里面又有一段话，他们说，我们的生活是有边界的，工作或者说志愿吧，肯定可以给我们物质收益和精神安慰，但生活里更多的部分不能由他们来解决，或者说他们的延展效应并没有那么大。如果把生活简单切割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部分，你也会发现工作所辐射的范围是有限的。你记得高考前填志愿吗？名校都有漂亮的招生海报贴在布告栏里，沿海的大学绿树成荫，北京的大学气派周正，老师们的标准清晰简单，学校排名就在那儿，自己量体裁衣，按照名单从上往下就可以了。但当时你想的可不是这些，你说要去海边，要考海边的大学。我问你为什么？不是只要走得远远的就可以了吗？你说海边就是大陆的尽头了，要走到尽头才有意思呢，这才是够远。我说的，那时候我确实全身都是力气，好像可以去任何地方，把自己在地图上摊开，把从婴儿床到高中的围栏全部打掉，去找一个理想的地方，甚至都不是某个城市，而是更美妙的东西。但现在我却有种感觉，我走得太快，走得太远，反复折腾，不知不觉把很多东西甩在了身后，但那些碎片里又还储存着我，至少是过去的我。继续往前，一片黑暗，往回走那是自欺欺人，而且就算往回走也是同样黑暗，并不是把电灯关掉屋子里的那种黑，是别的，你知道吧。那到底最后要寻找什么呢？我们可能始终不明白，可是问题是，当你这么一路走远，一路走下去，进入了更黑的世界或者更美丽的世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中间穿越的所有的边界好像都是不稳定的，甚至是虚构的。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为什么这篇小说叫《幻日线》了。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以幻日线为界，地球划分为东西十二时区，北京时间就是东八区的时间，此时他们所在的贵州属于东七区，而荷兰在东一区。对着这条歪七扭八的线看了半天，令西突然说，可这条线是不存在的。什么意思呢？有人问。是人假想出来的，为了维持人类社会的公约，在地球表面画出这一条线。有意思的是，一旦被假想出来，人也就遵守这条界限， 似乎是这条线规定了一天的开始和结束，令西说。令西跟莹莹都分别清楚地意识到了，虽然令西把这话说出来，但我的感觉是两个女孩子，一位无性恋者，一位双性恋者，都感觉到了这种边界的虚构。我们还可以发现啊，这种边界的虚构有时候甚至是在社会透过性别角色的分布以及相应的权力的宰制底下去勾勒出来的。这篇小说其中一个非常鲜明的色彩，那就是两个女孩子敏感地意识到了女性在自己的这个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当年令西在影视娱乐圈工作，曾经带过莹莹呢去珠三角一个大型野生动物园去看这个外景的拍摄，那是一部电影。那在那个电影里面呢，漂亮的女演员呢要在这个一个剧场里面呢，一个模仿着森林环境野生环境的剧场里面呢做一些像马戏团一样的表演。那么这里面这么讲，让莹莹震惊的是女演员脸上魔法般绽放的笑容，一切就绪。导演喊咔之后，两个女演员开始在台上走位，她们都身着极艳丽的紧身衣裙，头顶皇冠般的配饰，手里象征性的挥舞着驯兽的皮鞭。莹莹当然知道这两个女演员，她们不过比自己大一两岁，十几岁就出道一炮而红，任何时候看见她们的脸，青春与活力都强烈的可以破屏而出，正如一切均欣欣向荣的经济大势与时代气候。后场时，两人一左右站在舞台两边，可打板声一响，他俩的脸上同时绽出明亮的笑容，就像高帧播放花朵的开放一样，让人惊异而心折。空旷巨大的剧场内，他们的笑容如水波回荡，散发出强烈的吸引力，让人忘了这场地的荒诞与挥之不去的臭气，只为他们的美而专注，并因专注于观看这美而得到极大的愉悦。可是你看啊，在这么一个野生动物园的天然马戏团仿天然环境的马戏团背景底下啊，他接着就写道，上百人的剧组看似围绕着这两位闪光的女孩运转，但他们被绑在转盘上高速转动时，人群中有隐约的笑声，莹莹的目光扫过几乎全是男性的剧组成员，突然意识到两个女演员跟台上一起表演的动物并无差别。莹莹后排座位上，两个不知什么身份的男人在低语讨论哪一个女演员更容易上，讨论的结果是他们认为导演早已上过，其他人按照权力大小自会轮到。莹莹拽紧包的背带，不能将这些话跟那两张堪称无瑕的脸联系起来。结果后来这一个片段里面发生了一个恐怖的意外啊，其中一个女演员呢，她的手背被卷入了转盘，然后她受伤昏迷，进入一个快昏迷的状态，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场面。那么这个背景是这样的，血的味道让笼子里的动物躁动起来，狮子和老虎弓着背嘶吼着旋步，转身时头颅跟眼睛机警的像要发动攻击，金刚鹦鹉则在剧场里乱飞，迟迟不肯回到驯兽员身边，兽的味道更浓郁了。第二天他上网刷新闻，知道女演员送医急救，骨折，多处软组织擦伤。网民留言中有人感慨没有破相，也有人说比林志玲坠马轻多了，断只手又不是胸被踩爆。除了这个片段，我们还可以在这篇小说读到在偏远山村里面从越南买回来给自己家做新娘的这些女孩子，是不是因为有了这种要对自己的家乡的离开的那种强烈的欲望，而且这个欲望还包含着甚至是主要包含着这样的一种性别宰制所造成的社会界限、权力的界限，这种界限是如此的不公正，如此的是直接伤害抵达你的肉体，因此这篇小说里面两个女主人翁他们的性取向身份就会变得这么有趣，一位是要藐视这种种的界限的双性恋者，一位 是因为不能够接受传统的男女之间的这种状态，就算再亲密也会带来一种压力甚至是痛苦的状态，因此是一个无信念者，这我不知道了。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女性的对这个世界的边界，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传统权力的边界的一种逃离、反抗或者是逾越，是一个不断的跃出。那这篇小说呢，我是觉得是整部小说集里面我自己最偏爱的一篇。那么如果你也对我刚才说的这种状态感到兴趣，你也很好奇一个人物的关系还可以怎么样写到，就是不是透过情节的曲折来带动小说，而是透过人物关系的发展生长以及它的时空背景的设定来让他们展开种种的对话和情绪的话，我建议你好好看一看郭爽的这部《月球》。好，那么今天呢，我就是节目做短一点，现在直接呢就来先回应一些朋友的问题啊。那么上回呢，我跟王吉思老师谈冷战，那么原来也有朋友呢是有一些冷战之后的经验啊。这位朋友 Lepris 以前好像也留言过，是不是？你说我生于冷战的尾巴，而我对冷战的最直观印象是猜疑链和军备竞赛。至于这么直观感受的原因，是初中受二战胜利周年纪念的影响，市面上出现了一大批二战图文书籍，同时那会零用钱也足够支持购买书籍和军事模型。那会班里同样有此爱好的男生组织起来，自发形成了两个集团，我们自称北约华约，也各自选择代表了国家。一开始是以模型和兵人为主的游戏，而之后玩的越来越偏移了初衷，纷纷开始写起了军事计划。市面上没有大比例欧洲地图，我们就以找得到的70年代旧地图手册手绘大比例欧洲地图，从兵人游戏自发的向兵棋推演演变，围绕由此，我们在班里展开了持续两年的冷战。一开始是阵营分明的两大阵营对抗，然后各自阵营里演化出来不同的利益集团，除了同伴间互相传阅的公开白皮书外，私下的秘密协定、利益交换也层出不穷，模型也制作得越来越精细，数量规模越来越大，价格自然水涨船高。真正是要大炮不要黄油，不喝可乐不吃零食，甚至到了有针对假想敌准备军备的程度，而同学间的军售也都带有明显的阵营色彩和利益捆绑，以找到的资料为范本，各类条约计划也写得越来越规范。我们看的书也从各类军史科普类的杂志过渡到了看马汉和克劳塞维茨，还认真的开始画各种部队的徽章合格给各位同学授军衔。这个微缩版的冷战剑拔弩张到初二下半学期，班主任会上公开表态，作为爱好值得鼓励，但是不要发展到同学之间敌视的程度，并且号召作为班级和谐的证明。六一学校游园会，我们班组织一次各类模型的展览，那天我们摆出的各类军事模型震撼了全校来参观的同学。不过这个萎缩冷战也结束的如同开始一样荒诞。初中三中考分班，把华约北约双方拆得七零八落，于是也就刀枪入库放马南山，模型纷纷打折送人，仅留下当年半本军事计划秘密条约。回忆起来那段太过于充实的中二时光，看得自己哑然失笑。这就是中二病吗？传说中的你们好厉害啊，你们是不是后来都跑去研究历史甚至是研究冷战了呢？你们这帮同学。但我觉得挺好啊，就是我有一些朋友，男孩子当然都是，绝大部分男孩子就是小时候是军迷，然后军迷一开始都是喜欢武器啊，喜欢军备，到后面大概也都会走上这条路，开始慢慢的就研究历史，喜欢做历史研究。然后有一些我的这种朋友甚至后来真的成了专业的政治学者啊。但是透过这样的游戏，我们好像也可以发现，莫非这个世界也就是这样的一场游戏。但游戏我们不要以为游戏就只是一个虚构的东西，是个小孩子玩的东西，或者是成人的休闲娱乐。游戏可以是非常严肃的，历史上有很多的游戏都是致命的。游戏是一种竞争， 状态的一种演练，甚至是生死博弈的状态的演练。但是我们如果怎么样也讲也好，如果看到这种游戏的本质，你就会发现很多游戏给我们的教训在现实中是会不断重复出现的。谁能够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冷战，或者即将展开，可能即将展开的新冷战，不是这样一种游戏呢？当然啊，这个你如果不关心这些事情，也像我们上次讲冷战，你觉得就是跟你没关系，这也不是个问题，对不对？比如说像该死的楼梯，你的留言，你说道长你好，我是个流水线上的工人，对于周围的环境时常充满困惑，我生活中几乎没有人关心女性主义、俄乌战争、环保、动保等问题，有时候看见身边那些深受男权伤害的女性也都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我真的特别不理解。在自我反思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我活得太过抽象，而他们又过于具体，周围的人想最多的是怎么挣钱、提升物质生活之类的问题，对于我上述的问题，他们都觉得与他们无关。可觉得如果我们身处的社会处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下，那物质生活在根本上是无从保障的呀。当然我也知道每个人对于动荡这种词汇有不同的看法，我也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我时常痛苦，可以这种痛苦是不可能对身边人诉说，他们只会觉得我想太多了。该死的楼梯，我完全明白您的感受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身边的人啊，好像是非常陷入到一个具体生活状态，想的就像您刚才讲的，怎么样挣多点，怎么样提升物质生活。那如果你想多点，比如说关心世界局势，你会说啊，比如说冷战这个事情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生活。我今天以为我在这个流水线上工作，我再这么干下去多少个时间之后我能够升级，然后我能够挣到多少钱，我能够存多少钱，我有多少时间挣什么外快，然后我的生活会怎么样，我要有个计划，要有个投射，对不对？对于未来投射。可是假如说因为新冷战带来的大型的经济产业链的脱钩，谁知道有哪一天我工作的这个场所 会不会消失，我们从事的这种工业，这种工种本身会不会消失，技术的进展会不会影响到我的未来，我在这条流水线上面感受到的种种的压迫里面还包括了一些性别的压迫，那这个东西难道我就不用理吗？我身为一个女性，我在这个环境底下受到各种性别带来的歧视，那我在这个时候还能够只去想着我怎么样找到一个幸福的生活而不理会这个社会条件吗？可是你如果反过来想，你又会问，就算我关心啊，就比如说您关心跟我一样关心这些问题啊，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你可能你身边的人，我觉得他们可能听到这种描述之后，他会说：“那你还能怎么样？你能够影响中美关系吗？你是一个具有能动性、影响力的公民吗？你能够改变很多事情吗？你又好像不能，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您的痛苦可能还包含的就是你知道了很多，你身边没有人跟你分享，你想的东西也许比较抽象，而你身边那些在具体生活中关心具体问题的朋友工友们可能不能够共情，甚至你可能还会觉得你想这些说不定也没有什么大用，尽管他们那么重要的影响了你，那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生活状态，就是非常关心抽象的问题。自古以来人类就会关心抽象的问题，否则不会有我们现在说的这一大堆事儿，一大堆不同的学问。我们会关心抽象的事情，关心更宏大，从更遥远的局面来跳出来看我身处的这个世界，我身处的社会的这种视野，这种能力。但与此同时，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很具体的生活脉络底下，这里面每天都给我不同的难题，给我不同的困惑，我需要去解决。那这两者之间我来来回回，有时候我会期望透过一个更宽宏的视野有助于我超生我现在的具体的麻烦，有时候是我希望透过一个更抽象更遥远的距离 来审视我的日常生活，使得我能够有改变我生活的机会。有的时候我就可能在我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以前常说嘛，开车的师傅、出租车司机很喜欢聊国际大事，那他能怎么样呢？他聊完之后他能怎么样呢？他能够帮助俄罗斯打赢乌克兰吗？那么问题就在这，就是我们每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我们会在具体的生活脉络底下让大脑进入抽象的世界，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张力来回往复，我们可能会觉得痛苦，但是这就是实况。所以很抱歉，该死的楼梯，我没办法给你任何有用的具体的建议，我只能够说你的这个状态是历史上现实中我们无数人都会经历的状态，也正在经历的状态。假如你觉得不能够理解，我唯一可以具体说的是，你假如觉得你身边的这种工友们对于你关心的这些问题不能够理解，或者不理解你为什么关心这些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反过来试着理解他们，就为什么他们不关心。就这个问题本身不是问出来作为一种感慨或者是指责，当然你没有指责的意思啊。你比如说你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有没有说为什么我们这些韭菜人矿你不关心自己的背后为什么造成你的境况背后的那个大的东西呢？我们不要只是这么去问，我们是要真的把它当问题来想，去想这是对啊，这是为什么。你要想每个人的具体处境是怎么样，你的具体处境身边的这些工友们他们是怎么样生活，他为什么不思考这个，是不是因为他认为思考这些东西没有用，还是说他没有能力去思考这些东西，或者说他没有资源去让他触及这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呢？那你如果连这个也花一些时间功夫去想的话，你大概会有一个更圆融的生活态度，会更能够理解你身边的人，同时还能反照出那你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会有更多的理解。好，我们上集呢跟王吉思老师谈，王吉思老师提到我们中国文化中的等级制度啊，谈到我们的身份问题啊。那有一位朋友就留言，这位朋友的名字比较奇特，叫王，那么后面呢用符号呢做了一个表情吧，像是狗一样，是汪吗？汪汪吗？您说国内办银行卡、入职入学办事的各种表格也有政治面貌，是否党员？我最开始不懂啥是政治面貌，还问工作人员，以为要填面貌较好，普通丑陋呢。这个经历我也有哦。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第一次要填一些从香港来内地，我忘了是要填些什么东西，也是要填政治面貌或者是身份的，还是叫什么身份。然后那时候呢，我就看到他就有选项给我，比如说你是党员吗？你是民主党派成员吗？你是无党籍人士？那么最后一项就是群众。那我当时想，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是国内任何民主党派成员，那我这算不算就是无党籍人士了呢？我还真写了无党籍人士，结果后来被人指责，就凭你也配当无党籍人士啊？无党籍人士这种身份，你这，那我这算什么？他说你这叫群众。哦，我是群众。这不只是个笑话啊，关于身份的问题有时候会带来很严重很严肃的后果。比如说巴克斯和 Kitten， 你说道长你好，我是一名犯罪人员的子女，最近有人大代表提议取消对犯罪人员后两代在就业等方面的限制，虽然我知道这个提案肯定不会被采纳，但有人帮助我们提出来，并且引起了那么广泛的讨论，甚至罗翔老师都公开用现代法律准则支持这个提案，我其实已经很知足了。不过网友们呈现出几乎一边倒的反对声音，是我没有想到的，这让我本来已经释怀的心又一次被压住。我的父亲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做皮肉生意被处理了，他在我的童年离开了我整整五年，不过这也是他应得的惩罚。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我们家在10年代初的地产大浪潮中，凭着老一辈留下的房产倒是拆得了我现在可以吃喝不愁躺平的生活。但我从小的理想就是成为 TVB 职业剧里那样的英勇警察、消防员，或者是帅气的民航飞行员。很遗憾，因为我的父亲，我目前无法凭借我的任何努力在我的祖国实现我的儿时梦想。有时候我也恨我的父亲，但他也为他的过错付出了自由的代价。 我也明白我不该因为这件事再去怪他，我很喜欢小朋友的，但是我又不想让我的孩子和我一样从出生就失去了追逐一些梦想的权利。我也想过任去外面，至少给我的下一代创造个公平的机会。相比于其他犯罪人员子女因为上辈的问题无法得到公派留学的机会，我的家庭现在能支持我去任何一个国家自费读硕，我已经很幸运了。我的曾祖父在50年代被错误认定为破坏分子，锒铛入狱，我的祖父也因此成为黑五类子女，失去了升学机会。80年代初，我曾祖的案子被平反，但我外公却无法回到过去拿回升学的机会。相比过去，我相信社会是在进步的，我所受到的影响和我外公相比又是不值一提的。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问问道长，假如我在不远的将来有孩子了，20年、30年后、30年后，当我的孩子步入社会后，他还会因为爷爷的犯罪记录而被官方和民间戴着有色眼镜审视，还会失去追逐梦想的权利吗？巴克斯和 Kitten， 是的，您说的这件事情我最近也很关注，就我们都看到罗翔老师的提案。说实话，我跟您一样觉得非常震惊，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是赞成就是祸延三代这种想法的。那从这些言论里面，我可以明显感觉到我们跟十年前有很大的变化。在十来年前，我记得有类似的讨论的时候，是几乎网上是一边倒的就反对，因为大家当时都具备了某种就罗翔老师说的现代法律准则的背后的一些基本的概念。那个概念是什么呢？就什么叫犯罪，什么叫犯法。犯法和犯罪是我们现在都假设一个人犯罪是可以被治疗被修复的。所以比如说你经过一定，如果你是有期徒刑，你在有期徒刑期间你会被剥夺掉很多政治权利，可是当你刑期结束，你就重新成为社会一员，你被解救了，你从中国的观念讲被治疗好了，社会也修复了，那你回来你就是重新做人，这才叫重新做人。假如说你的子女甚至你的三代两后两代都会因此受到连累惩罚的话，那什么叫重新做人呢？那为什么不干脆犯任何罪都直接枪毙呢？如果他没有重新做人的机会的话。而且我们都知道现代法律观点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人犯罪是他个人的责任，罪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在这里我们没有所谓的集体罪，不是说一个人，我们不是像古代中国那样子是有株连九族这种想法，你一个人犯的罪，一人做事就是一人当的，这个罪是不可能衍生到完全无辜没有犯罪的后代，甚至那些还未出生的后代的。我们曾经都相信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没那么相信了，也许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曾经相信那个是种现代西方法律观念，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理由。但我们现在都经过过去一年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学懂什么叫软肋。那现在好像变成是我们人人互为软肋，你有家庭有家人那就是软肋，你要小心祸延三代，你不要犯错。难怪有些人就说我要成为最后一代，我不想生孩子了，或者想出国。那可能就是因为觉得如果我们以后你的孩子像你的案例你的情况，你的孩子会不会也因为祖父的原因失去了应有的权利和追逐梦想的机会呢？那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那我就不要生了，或者说我要生我就要出去生，就是因为不想面对这样的情况。这其实对在我看来牵涉到很基本的法律跟人权的公正的问题啊。所以我是觉得这种所谓犯罪人员后两代就业方面限制是绝对应该取消的，我非常赞成。这很多人会反过来说这是吓阻你犯罪，但是问题是就算你吓阻你犯罪，我们要不要想想看一个人犯罪为什么他完全没有犯罪非常正经的后代甚至还没出生的后代要为一个人个人的一时的失足来承担责任呢？这个道理怎么能够说得通呢？难道我们要回到以前讲血统论那样的状态吗？那么现在大家讲马克思主义，你试试看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讲，这种透过血统会把罪给传下去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就不已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了。 那算了，这个事儿我也没法再多说，我都不能理解。哎，最后来听首歌吧。那么今天介绍郭爽的月球，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忽然看在讲这本书，想起了一首音乐，想起一个音乐人，是一个还相当年轻，在国内这两三年开始，这几年吧就开始活跃的一位爵士音乐人，喜晨晨。那喜晨晨这个名字很有趣，欢喜的喜，第二个晨呢是这个时辰的晨，第三个晨是早晨，第二个晨是早晨的晨。那喜晨晨，那喜晨晨的音乐很有特色，就是介乎于 R&B、New Jazz、 New Soul 之间。那我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贴任何标签分类，但很多人还是会觉得他就是个爵士音乐人，他自己也喜欢爵士乐。他在过去几年还相当活跃，那么主要在上海，值得关注。我不会说他现在已经非常厉害，也不能算完全的新人，但是很，我会继续关注他的作品。那么他在去年有一张专辑叫《欲言又止》，那么就找来了海峡两岸的一些很厉害的音乐人拔刀相助。那么我现在给你听里面其中一首音乐，叫《Turn on the Planet》，这里面呢就有我们国内年轻一代的一个很出色的吉他手萧俊来主奏里面的吉他。那这首歌的曲词都是喜晨晨自己的手笔，看完月球我就想到了喜晨晨的作品，很奇特，我们听听看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Getting